今天的经文是尼希米记七章一到三节，请刘文禄弟兄为我们读经。
今天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七章一到三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莫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营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读经完毕。
今天由吴庆盛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居安思危。有请吴传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的讲员站在这里，他们的开场白都是主内平安啊，可见平安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内平安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们的平安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有平安。所以有一位朋友啊，他很会做生意啊，他经过几年的奋斗，就成为了富甲一方的一个大富豪啊。结果他因为太会做生意，所以他也得罪了很多同行的一些人，所以很多人都想置他于死地啊，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不平安，所以他就为自己盖了一座非常戒严森严的一个大楼啊，又弄了一些摄像头，有电网，有高墙啊，他又请了一些武林高手做看家护院，还养了一条大狼狗在家里替他看守着，这样，所以他觉得自己这样就非常平安了。有一天，他就拖着大狼狗就遛狗了，很潇洒的遛狗，又很自由自在的在遛狗。突然间就跑出一个杀手，蒙面杀手，向他拿着枪指着他，所以他这次就没了啊。结果枪声一响，他一看，哎，自己没事，结果倒下是他那条狗，所以他就心里纳闷啊，我难道我连狗都不如？所以他就抓着那个杀手就问说，你为什么杀我的狗？他说，那个杀手，你不要拉着我，因为有人出价500万要你的狗命啊，所以我就杀了你的狗。其实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笑话，就是说我们也很佩服这个杀手的智商啊，他听到狗命就要了狗的命。所以但是我们其实要三思一下，就是什么是真的平安，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啊。尼希米第七章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章节，如果我们有看其他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原来跟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六到七十三节就是是一个以斯拉记第二章的一个翻版啊。但是也有人讲以斯拉记的第二章是尼希米记七章六至七十三节的一个翻版。今天我们不是讨论哪一个翻版谁，哪一个是正版啊，但是主要是说我们今天他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大致来讲我们是可以把它分成五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七章的一到三节，这是一个保卫耶路撒冷的安全的一个章节。然后就是四到五节是讲登记耶路撒冷的居民，第三部分是返回耶路撒冷居民的名单，这里很长啊，六到六十九节。然后七十到七十二节就讲奉献圣殿财物的一个记录，最后是一个结论，就是七十三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尼希米记的七章一到三节。 我们大家知道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修建了城墙之后，其实在六章的十五节他已经告诉我们城墙已经修好了。六章的十五节说，耶路撒冷城墙在以路月二十五日修建完成了。所以就是说尼希米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城墙已经修好了。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尼希米记总共有十三章，就是说他有一半还没写完。为什么城墙修完了他还没有完工呢？就是因为尼希米他看到了城墙修好了并不代表他的工作完成啊。城墙建成了但不代表耶路撒冷城已经是固若金汤啊。城墙建成了不代表犹太百姓可以安枕无忧，城墙建成了不代表犹太人的敌人会放下屠刀。正因为这样，所以尼希米知道再坚固的城墙如果没有人去防御，它也是一个形同虚设的一个摆设，所以他有这种危机感。所以他在六章第十五节讲到城墙修完之后他并没有放下工作，所以他就开始了另外的一些后续工作，比如他要鼓励犹太人要全民皆兵的去保卫和复兴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为了确保耶路撒冷城的平安，尼希米在七章一到三节做出了以下的安排。第一，他要修建一个无形的城墙，就是第一节。第二，他要人知道敬畏神的可贵。第三，他要时刻警醒与主同工。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无形的城墙啊。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有形的一个防御的工事，如果有适当的人去巡逻和看守这个城门，耶路撒冷和犹太人的财产是可以得到保护。但是尼希米也知道这种平安并不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平安，它并不是牢不可破的，真正的平安是来自属灵的平安。所以尼希米在做了这个安排这个防御的工作之后，他就又讲到说我安了门上和围派了那些歌唱的和利未人来共同参与这个防守城墙的工作。所以圣经讲城墙修完我安了门上，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啊。这是七章第一节。唱歌的为什么保护城墙要派一些唱歌的人呢？其实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这些唱歌的人就是专门去歌唱跟赞美，带领犹太人去歌唱赞美神的一个工作。所以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在强敌凌厉的时候，在歌唱中他们得到平安，所以在歌声里面他们就变得更团结，更加的知道自己在神里面会得到亨通，在耶路撒冷有份有权有纪念。利未人大家都知道，利未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犹太的一群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这些祭拜啦，这些神的工作的这些人。所以尼希米就特别的去要求这个支派人，他们要去带领以色列人重新的去读圣经，重新的去教导他们关于神的事情，所以他们还要在人群中做见证啊。所以启发人心和良好信仰的教导就是一个无形的城墙，无形的城墙才是犹太人平安的真正的保障。第二，让我们看一下敬畏神的可贵啊。尼希米七章的二节，在这个三节经文里面，七章二节是一个比较具争议的经文啊。几乎所有的圣经，中文圣经，我们如果看中文圣经的话，几乎所有圣经的翻译版本都是说尼希米委派了两位同工管理耶路撒冷城墙啊。第一个，他是 尼西米的弟兄哈拿尼，第二个是管楼的宰官哈拿尼亚。所以你看圣经的话都是说有两个人去管理这个城墙啊。圣经说，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啊。我们而且发现哈拿尼亚之所以被重用，是因为他忠信和比别人更敬畏神。圣经说，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争论点啊，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深入的看的话，原来他这里用了一个希腊文的一个连接词叫 kai 啊。 kai 这个字其实把它翻译成的话，中文翻译的话可以翻成和或者是就是啊。所以希腊文里面，而且希腊文里面无论是哈拿尼亚还是哈拿尼，它都是一个字叫哈拿尼亚，这样这个字。所以我们有很多学者就说哈拿尼亚就是哈拿尼的全写。如果是这种想法的话，那我们的有理由相信他这里只有一个人。而且全句的意思可以翻译成就是，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就是那营楼宰官哈拿尼亚来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不但忠信，还比别人更敬畏神。如果这种翻译的话，读起来好像比较合理，因为不然的话尼西米好像有点用人为轻。他讲到用哈拿尼亚就是因为他忠信跟敬畏神，但是他没讲到为什么要用哈拿尼，因为难道哈拿尼就是他弟兄，而且哈拿尼曾经替他通风报信过，所以他就重用他。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那尼西米就是用人为轻，这样的话对尼西米的这个高大上的形象可能有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如果把它翻译成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就是那营楼宰官哈拿尼亚来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不但忠信，还比别人更敬畏神的话，这样的话读起来可能是比较合理点。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我要去推翻一些传统圣经的翻译，只不过说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亮光，就是看到圣经它在有些人的他们的解释方法可能不一样，就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作用在这里。但是无论是一个人也好还是两个人都好，尼西米的七章二节都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领袖要知人善用。第二，用人的标准要看他是不是敬畏神。箴言的九章十节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定是聪明的。而且在尼西米的五章十五节里面，尼西米也讲自己是因为我敬畏神不这样行。所以我们大家看到敬畏神是多么的重要，敬畏神比那个人的才干显得更加重要。尼西米知道耶路撒冷和犹太人当时正在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他们不但意志消沉，而且当时他们遍地都有准备吞吃他们的仇敌。正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所以他们就要需要一个有敬畏神的人来管理他们，因为敬畏神的人才会带领犹太人亲近神，因为敬畏神的人才会善待犹大百姓，因为敬畏神的人才会能够坚强面对恶势力的挑战。最后我们看一下，时刻警醒与主同工。尼西米是一个非常精明又有远见的领袖，他知道犹太人的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会把握一切机会去攻击犹太人和耶路撒冷。所以正所谓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就说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啊。所以特别在城墙修建完成之后，人们肯定会放松精神的，这样的话敌人就有机可乘。所以尼西米就颁布了一些保卫城墙的一些详细的措施啊。他这里讲到，圣经讲到 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闸，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几样措施。第一，尼希米规定必须严格按时间关耶路撒冷城的开跟关耶路撒冷城的城门，另外必须时刻保持城门关闭跟上闸，另外他也规定人人都要参与防御工作，也就是说全民皆兵，轮流维护治安。听起来好像很熟啊，因为我们想起来抗战的时候，蒋介石曾经颁布过一个命令，就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开始了，他也颁布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图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就像犹太人那时候一样，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不管你是男女老幼，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职业，都有守图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尼希米的命令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看和合本圣经的话，我们觉得尼希米的命令并不是太苛刻，因为他说太阳上升之后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也就是说要天还没亮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墙是不能开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圣经版本就有不同的想法啊。你看吕正中的翻译版本，他将非等到日光暖和了耶路撒冷城门总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诗高圣经讲耶路撒冷的城门不到太阳发暖不准开。然后我们看这个美国的英文版本，这个他讲 Do not let the gate of Jerusalem be opened until the sun is hot， 也就是说太阳不暖的话也不能开。这个觉得好像挺不可思议的，就太阳如果真的暖的话那已经是中午了啊，所以这个好像对人的生活好像不大方便啊。所以说你说你要到整个早上不能出去不能进来，那你叫你做生意怎么做是吧，你要把这些东西运出去东西运进来都不用做生意了也不用生活了啊。所以这显得好像真的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大人的小心，他时刻就是说他时刻警惕的防止敌人乘虚而入，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建立一个无形的耶路撒冷城墙。他知道只有耶路撒冷的人全民皆兵的话，他们才可以明白到他们是为了谁而战，他们是为了神而战，正所谓他们是为了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样耶路撒冷城才会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平原游击队，我想在座的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小时候的时候都是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电影有很多个版本，有黑白的有彩色的不同的版本啊。平原游击队可以讲是经典中的经典，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些人都忘记了它的内容或者他们的主要讲什么东西，它的主角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可能也不知道啊。但是有一句话可能大家都会听过的，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小短片啊。
平安无事哦。
说八路军下来了，干嘛这么急呀、啊？要拖住宋景，就得让他早点知道。
嗯，哎，
走了，
哎，
迅速通过封锁线。
平安无事哦。
平安无事了啊，这个大家可能小时候就算忘记这套电影的话，我想这句话可能大家还非常的牢牢的记住这句平安无事了，因为大家都想平安无事，就算在炮楼里面的日本占领兵他们也想平安无事。其实我觉得这个小片段给我们看到，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就像炮楼里面的鬼子兵一样啊，因为我们都觉得好像这样躲在炮楼里面，在装甲车里面有机枪的掩护，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啊。其实在你正在享受平安无事的时候，在黑暗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啊，有很多的游击队已经在黑暗里面，在平安森里面他已经穿过了封锁线啊。所以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就像这些日本兵一样，我们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真的好像一切都平安一样。但是尼西米记的第七章一到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要居安思危啊。我们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里面，我们难免会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永远不会有什么大功告成的，无论什么铜墙铁壁，无论什么先进的警报系统，无论什么纯种的德国狼狗，都不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要想真的平安，我们就要像尼西米一样，我们要有危机感，在胜利面前不能放松自己，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无形的城墙，为自己安排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也要谨记自己的身份，我们要在这个世界过属灵的生活，敬畏神、警醒和参与神的事工，也要信靠主，因为我们是靠自己是得不到平安的，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有平安。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平安并不是什么荣华富贵、长命百岁、阖家团聚这么简单啊。我们的平安，在平安这个字里面，在希伯来文讲叫做 shalom 啊，就是在身心灵都是全面的，是完全的，是什么都没有缺少的。平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是非常多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当主耶稣知道自己要临走的时候，他跟门徒临别的时候，他就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然后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也是讲愿你们平安，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第十九节。可见这个平安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为什么主耶稣要再三的说愿你们平安呢？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软弱和缺乏信心。今天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有不同的挑战，今天我们在生活上面有各样的不同的不顺心，但我们只要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 那我们就有基督里面的那份平安。这平安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我们心中把这个平安夺去的，因为这是真正的平安。中国有句老话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这里墨尔本空气质量非常好，冬暖夏凉，阳光明媚，空气清香，这里宗教自由的信仰也非常自由。如果我们在这种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危机感和责任感的话，那我们的教会是不会复兴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不会成长的，我们的福音也不会被广传的，我们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在我们天父的眼中，我们都是好的。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说一切都甚好，他都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成大长大成人啊。要是我们基督徒长来长去都不能长大，都是像一个小婴孩一样，那我们就是一个在属灵上面的一个侏儒，那不仅是违反大自然的定律，也不符合主的旨意。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八节里面就劝勉我们基督徒要在救主耶稣基督里得长进，就包括恩典跟这个知识。为了我们的平安，我们要做一个真基督徒，做一个好基督徒，做一个长进的基督徒，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做一个蒙主喜悦的基督徒，也做一个蒙福的基督徒。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要遵循耶稣基督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准则。和基督徒的生活准则是什么呢？第一，要天天读圣经；第二，要学习祷告；第三，要依靠圣灵；第四，要不停聚会；第五，要为主见证。天天读经，很多人都在读经啊，但是有些人讲抱怨说，哎，好难读圣经啦，圣经好难读这样。其实天天读圣经并不困难，只要我们有正确的读经的态度。正确的读经态度就是有爱慕的态度，有敬虔的态度，有祷告的态度，有默想的态度，还有有系统的去读，有决心的去读。要谦卑和顺服圣经的教训，也要将这个教导实践在生活里面啊。学习祷告，很多人都会祷告，在家里啊，祷告被人形容为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呼吸啊。我们要把祷告和读经都纳入我们的生活之中，这样我们才有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祷告的力量是巨大的，因为它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啊。所以有人讲祷告就是改变。记得以前在母会的时候，有位老姐妹，她很喜欢祷告，她是祷告勇士。她在小组里面，她就是跟我们分享，她说：“哎呀，我们小组里面的小孩太调皮了啊，就是每次聚会的时候，小孩都跑来跑去，真的是很难专心去查经。所以她说我就祷告，我祷告小孩能够变得比较乖这样。她说我祷告了一年，终于有改变了。她说小孩都乖了很多啊。她跟我们分享。”其实我又跟那个姐妹讲，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你自己改变了，就是因为你祷告完之后你的心改变了，所以你就觉得那小孩不吵。其实小孩还是吵的，但是你因为你的心改变了，你就觉得接受了这些小孩。所以祷告很奇妙的啊，祷告就是改变，它可以改变其他事情，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改变你自己啊。祷告是我们与神的一种交通，祷告是认识神的一个途径，祷告是我们经历神，祷告是我们心灵的深处向神倾心吐意、爱慕、认罪、感谢和祈求。第三，我们看一下依靠圣灵。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他告诉我们，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宝惠师。他常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位保惠师。我们不要把保惠师当成一个我们的仆人一样，我们是呼之则来， 挥之则去。有需要的时候就求圣灵帮助我们，没需要的时候就想叫圣灵麻烦你拜托一下，你借你让一让一下这样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圣灵就有点失去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应该求他，圣灵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无助、不稳，让圣灵为我们的生活做选择、做决定。不停聚会，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基督徒需要团契生活，这样我们才可以在灵里面与神交通契合。所以参加教会的崇拜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做的。我们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们不来教会。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些人认为在家里都可以聚会啊，因为我们可以上网，在通过网络可以看到牧师的讲道，也可以通过网络我们一起敬拜这样。其实我想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除了在敬拜的时候要听牧师讲道之后之外，我们还要与弟兄姐妹交通，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还有奉献，我们还要在教会做一些事情。所以真正的团契生活是在跟众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啊。我顺便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天前几个礼拜，那天我去接我的儿子放学的时候，他手上拿着一张纸，非常高兴。我一看，原来是生日会的邀请卡啊。因为小孩通常都非常喜欢的去生日会的，因为生日会你看他们不用筹备礼物，但是他又可以有礼物拿，又可以有东西吃，有东西喝，又有游戏玩啊，累的是我们，但是他们非常兴奋，所以一有生日会他们就非常高兴。所以他拿着张纸说，哎呀，生日会很高兴。但是我一看，哎呀，2月25号2点到4点，2月25号是礼拜天哦。所以我就跟他讲，麦卡，你知道我们不能去，你知道2月25号是什么日子吗？我说他这个是一个礼拜天哦，你知道礼拜天是干什么的吗？那我的儿子就说 Sunday is a church day， 他说礼拜天就是一个教会的日子啊。所以我想小孩子他都知道礼拜天是一个教会的日子，礼拜天是一个崇拜的日子，礼拜天是一个我们与神相聚的日子，礼拜天是一个侍奉我们弟兄姐妹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记住不停的聚会啊。为主见证，有人说基督教不是一个理论的宗教，它是一个行动的宗教。你看主耶稣在生的时候，他并不是整天坐在那里观说不练，他是用行动来传福音。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能见证主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在学校里面，也可以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也可以在你的邻居里面，都可以去见证主，让人人都感受到我们基督徒的与众不同，让人人体会到基督徒的爱，让人人看到我们基督徒的谦卑和顺服，让人人目睹我们基督徒面对困难时候的喜乐。弟兄姐妹，最后我想用一个短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这是一个基督徒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去见证平安的一个故事啊。
信仰不仅在教堂里，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一个人持守正直非常困难，需要有同伴相互扶持。
有一次讲到诺利改为主坚持，不该做的事就是不做，以斯帖为主坚持，死就死吧，我就去讲得慷慨激昂。讲完下来之后，有一个姊妹来找我，就跟我讲说，我就是公司的会计，我就是做两本账的人，我每次做完我都不平安，可是我没办法，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是不是应该顺服圣经那个更大的权柄神的吩咐呢？你知道他问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讲完之后被老板 fire 的是他，不是我。 但是作为一个牧师，我怎么可以跟他讲说，刚才讲的是圣经的道理啦？哦，但是在生活上，你再考虑考虑，我怎么能这样呢？我只能跟他讲说，来，我们俩一起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之后，他就告诉我说，牧师，我觉得我要去告诉我的老板，我不可以做两本账。就跟他说，好，我支持你。你知道我第二天进食祷告，我怕死了，我吓坏了，我想完蛋了，我在心里想，神给我们一个神迹，给我们一个神迹鼓励我，不然以后我再也不敢讲这种道了。第二天五点钟，他打电话给我，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被 fire 了，他就挂了，真的是哭诶。我说，上帝啊，你这样叫我以后怎么讲道？我怎么敢站在台上讲说，弟兄姊妹，照着圣经的方式去做，神会祝福你的。我真的哭，但是神给我一个话，他向我们所怀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想，对，末后一定有指望。我就打电话给他，跟他讲，神关了一扇窗，一定给你开一扇门。你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个礼拜过去，问他有没有工作，没有。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没有。两个月没有，三个月没有。我告诉你，我诚实的说，从那个之后，我在教会非常害怕看到他。每次看到他远远的，我就给他一个表情，没有，还是没有。半年多过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人。一年过去，你知道他熬了13个月。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叫我牧师，就开始大哭。我想完了，他已经崩溃了，受不了了，哭了快20分钟。然后跟我讲，孙牧师，我告诉你，我找到工作了。有一个我过去的客户，他一直找我，是一个美商，非常欣赏他。尤其那个美商知道他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被 fire 掉的时候，可是我原来的公司老板生我的气，故意不把我的电话给他。他说，我就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我终于找到你，一定要用你，我为你办移民，你到美国来，我给你一个财务主管的工作，然后我给你搬家费钱。他说，你知道吗，牧师，他给我的这些加起来是我这13个月薪水的100倍。哇，
多么令人振奋的见证啊！对基督徒来讲，正直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面对世界的诱惑，时时要警醒。只要我们坚持做正直的人，神的祝福一定会降临。让我们从今天，
这个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啊，最后一句看，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结论。在很多人眼中，这个姐妹她有一份非常好的职业，她如果不多事的话，她可以平平安安的拿着工资啊。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她做两本账，她在欺骗，所以她心里面没有平安。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样是不能向神交战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勇敢地去面对这个社会，他讲自己不做这两本账。结果大家也看到，他的结果是被人炒了鱿鱼，就被人解雇了。但是神最后的奖赏是丰富的，最后他拿了比这个13个月不上班的工资多100倍的奖赏。所以真正的平安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做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这样我们的最后的奖赏是巨大的，那就是身心灵全面完全的，没有什么缺乏。所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去像尼西米一样，为了将来耶路撒冷的城的有份有权有纪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居安思危，我们要安好我们的门上，安排好我们的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基督徒的基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天天读经，常常祷告，依靠圣灵，不停聚会，为主见证。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给我们气息的神，你是带领我们前进的神，你是我们困难中随时的帮助。 还在这里要将我们一切的赞美和歌颂都献给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赞美和歌颂的。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本是不配的，但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基督徒，使我们有了如此尊贵的身份。但我们实在亏欠你，我们没有按照你的旨意过你所喜悦的生活。孩子，求你原谅，并差你的保惠师使我们归正，让我们学习耶稣在众人面前见证你的荣耀。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